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品。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呢，在这里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呢，请到我们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节目当中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
你好，凯川姊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他们常常呢跟基督徒说你们信的这个神呐、啊。你们怎么能证明给我们看呢？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神证明给我看了，那我看到了，我自然就会信了。让我信起来真的太困难了。就在前不久呢，凯传还遇上了这样一位朋友，他呢来参加了很多次我们的聚会活动，但是当一说到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他就面露难色了，就说：“哎呀，我就是想看一看这个神究竟在哪里。”
那我当然是只能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来回答这些人所关心的问题。第一，我们说我们如果能够信神，那是上帝的作为，这是很奇妙的。圣经里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亚当里我们死了，是上帝让我们活过来。所以整个让我们从不信到信的过程，是一个恩典的超自然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件神节。不是人凭着自己罪人的被造的有限和罪人的那种原来就要逃避神的那种心。所以在这当中呢，当有人口口声声要证据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经里早已给我们说了，在罗马书特别提到啊，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这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当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信神要证明的时候，上帝不跟你谈证明的事，却讲显明。显明和证明呢，显然是不同的两件事。比如说我们各位很多人都上过中学，都学过几何吧，在几何课上面大家知道做证明题，但是你要证明，首先给你一些工具，你来使用它来证明。这个工具在几何课上面呢，我们叫它公理。公理呢是不可证明的，你信了这个公理，你可以用这些公理用上去，就可以把证明一些几何的定理给证明出来啊。经过两点只能做一条直线，这种公理是一看呢就显明了，直觉上面心里来看，从我们的实践当中去推翻它也推翻不了，那这就叫显明。所以呢，公理你只能接受和相信，所以只有先信这些公理，我们才能使用这些公理把一些定理证明出来。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告诉我们呢，有关罪对根基和基础的事情，我们呢是不能来证明它的。因为如果证明他，你一定要找他比他更基础的，你一定要从一个更大的道理出发来证明一个小的道理。如果你说这个原理其实可以把它证明出来，就说明呢还有比他更大的。上帝是至高至大的，我们如果要证明上帝的话，那么除非要拿出比上帝更高更大的那个真理来，但是所有的真理和原理都是从上帝而出的，所以上帝是根本的，你不可用证明的方法去证明他，但是肯定你也不可能用证明的方法来否定它，因为它不在你逻辑的里面。因为你要用证明，你就表示在逻辑的范围之内，但是逻辑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比逻辑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非人，神不是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们去想要什么神呢，却把它拉到人的层面上去理解就错了。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从人要凭着自己学的这么一点点逻辑关系，一点点理性的分析能力，你就要把上帝按在你的这个框架里面，它不是可以放在你里面去证明的。所以有人说，我除非用科学把上帝证明有了我才信，但是我说你错了，上帝比科学大，科学是来自于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能力，去借着理性和经验的方法来明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律。你最多使用科学只能发现一些规律而已，但是你却不能发现这个创造规律的上帝。而我们今天来信上帝的话，要凭着信心，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的。如果从理性的角度，从能力来讲，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其实世人有一个问题一直不能解的，这个万有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个有规律的宇宙规律从哪里出来，这些宇宙本身没有思想，没有心思，没有意念的，它没有位格，只能现在发现所有的万物都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由原子和电子组成，但是这些都是物质的唯一，本身它自己没有能力来建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背后有一个精密的思维，这个思考者是谁，这个宇宙的设计者，这个创造的那个创造者是谁。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出于上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我们现在跟你讲上帝，你不相信，你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的状态。在昏暗的无知的心当中，在虚妄当中，怎么能找到真理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凭自己信上帝，除非上帝来寻找我们，开恩赐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的奥秘。
您提到属灵的眼睛啊，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所要追求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
是
他们就说我要看一看这个神，如果把他显在我的面前，我眼睛看到了，那我自然信了。我看不到你们所说的这一切呢，我就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属灵的眼睛呢？
是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并没有物质的形体，但是我们讲我看不见的东西我就不承认它存在，这是很可笑的。很多看不见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它确实存在，比如说你今天能够听我讲话是借着无线电波，你用你的无线电的接收器，你收到了，而且你收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方法，你一定要调到1320这个波段上来，你才能够听见我这声音。你不能说手上没有无线电接收器，你就否认空中有带着我的话的声音的那种电波存在。但是你有了那个无线电接收器，你又把它波段调整好了，你就可以接收到。所以即便那些物质的东西我们也很多不能借着眼睛看见，那更何况创造那些万有物质的那位神。物质既是他创造的，它本身就不属于物质的一部分，就等于我们能够创造电脑，我们能造桌子做椅子，但是这些桌子椅子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身体的结构和我们所创造的电脑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上帝创造的万有跟他自己根本是两回事，因为上帝他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向我们显现，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的恩典，其实人不配看见神，人在自己的犯罪的污秽当中不能跟圣洁的神相连。我们人类的始祖上帝所造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已经因着不听神的话犯了罪，被驱逐出伊甸园，使我们人跟上帝不能够直接面对面的相见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能听到福音，那是上帝的恩典向我们显现，因为神要把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上帝今天要借着他所说的话语告诉我们来认识他，是因为他爱我们。正如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位上帝的时候，在我们原来的虚妄的意念和昏暗的思想当中是绝对不存在的，但是却因着上帝爱我们，为他所爱的人可以成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我们要如果真的要认识上帝，真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只由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话，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认识他的话，我们非得要领受从上帝来的灵才可以。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到了。所以我们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说的话是来自哥林多前书2:11-12。那么我们怎么相信有神呢？是借着听到，凡有耳听的就当听，这是耶稣来到世上告诉我们的话。因为信道的是从听道而来，听道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话。说到底就是我们听出来了福音里面传讲里面是上帝的话而不是人的话的时候，就从上帝的话里面认识了上帝，认识了上帝的存在。不但认识上帝存在，而且认识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而我也认识到我们污秽和有罪，也知道了上帝让我们知道认识他是为了拯救我们，知道上帝是位公义圣洁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也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站在人的位分上替人背负人所犯的一切的罪，成为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被献在上帝的台前被杀。这就是审判，因为我们犯的罪都是死罪，他替我们去死，使我们相信耶稣是在我们的罪中是替我们去受审了，替我们去受死的人了。我们呢就不必因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受这样的审判，得着了耶稣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如果你不认识神，就说明你还没有跟上帝和好，你在上帝的愤怒中。我们要逃避上帝的愤怒，所以一定要来到他爱子当中去，因为他才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基督徒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朋友们首先呢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让他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靠着圣经来让他们明白，而不是呢用物质的想法，或者说我们人的头脑曾经所理解，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见识证明上帝。更重要的是要凭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那属灵的眼睛怎么来呢？就是要靠耶稣基督他的恩典。那当他的恩典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心灵当中的这个属灵的眼睛就会打开，于是我们就能够因着圣灵来参透神给我们的奇妙的作为了。牧师，那接下来呢也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跟没有信的朋友们分享，就像您刚才说的，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的一个神，他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这些罪人受死。那耶稣到底他是神还是人呢？那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的没有信的朋友们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呢，圣经上都有预备和回答的。我们的救恩关键就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个问题上呢，圣经都告诉我们。比如说希伯来书是这么说，耶稣基督今天成为我们要得救的那位救主，在创世以前已经定下来的。在这里面神的救恩呢，它是先分两步，首先他从万民当中招出一位叫亚伯拉罕的，一位上帝给他大有信心的人，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上帝就跟亚伯拉罕的子孙打交道，在打交道当中，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根本没有人能够守住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那个约也就是那个律法。我们如果守不住，我们怎么能够被上帝拯救呢？ 因为我们如果犯了律法，我们就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呢，上帝呢就预备了，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告诉以色列人呐，你们是不可能守住律法的，但是你不要失去盼望，上帝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个救的方式，就你们要盼望那一位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呢，希伯来书就特别提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吃多放的小玉立足，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就来到这个世界，就走到了他的末世阶段。因为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因为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的那一位，约翰福音就是，那就是太初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有道，但道不仅仅就是全部的上帝的完全的表示，因为上帝里面啊，原来我们才知道是有什么，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是呢上帝位格里面的第二位，他是上帝，创造世界也是借助他所创造的，他是太初就有的，他不是被造，因为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这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说的，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真正的神。如果你一定要说上帝有一个样子可以看见的，是借着他的爱子我们看见的神，所以上帝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造任何可见的代表上帝，直到他爱子降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看的。他到了世上仍然有他的神性，一点都不错，他就是那位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位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竟然能够来降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这是上帝的一种非常大的恩典。耶稣来到世上呢，他既成为人，他就是完全的人，他一点都没有在人的方面跟我们在人的性情上面有任何的不同。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同有血肉之体，所以耶稣来做人了，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成的人是完全的人，他呢是圣灵感孕，又同于玛利亚所生，从圣灵感孕同于玛利亚所生上呢，就说他的神性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他除了人以外，就神性部分就不能在他里面，但他道还成了肉身，他十月怀胎，跟我们一样，从婴儿期经过幼年期、少儿期、少年期，一起长成成人。他完完全全的有我们人的一切的特点。
像您说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是完完全全的人的话，那为什么认他是神呢？
这就是一个奥秘。早期教父时代的时候一直在争论，耶稣作为一个位格道成了肉身，到底是多少部分是人，多少部分是神？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其实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半神半人的人，既然讲它里面有神性也有人性，我就觉得好像是合在一起最好，一半是神一半是人，但这不合圣经。圣经说他是完全的神，也是什么完全的人，这一点上呢一点都不含糊。其实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在甲克顿所普世大公会议啊，里面就宣布了这一条，必须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因为有些异端里面，像亚流异端只强调耶稣的人性，没有强调他的神性，还有阿波留纳斯他们那边异端里面呢，是强调他的神性，没有强调他的人性。到底是神性压过了人性，还是人性什么压过了神性，这个问题呢要好好的处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两性都在同一个位格当中，不像交换，不像混合，也不是哪一性就吞吃了另外一性，所以这两性呢，他们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亏欠和不完整。
其实耶稣呢，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头脑呢，是很难理解到的，但他确确实实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他曾经降生 为人，然后又受死复活，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担当罪，他又是完完全全的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救赎者。
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敬拜他。如果耶稣他不是完全的神，他就不能接受这样的敬拜。所以旧约在说，救赎是出自耶和华的，只有耶和华是拯救。今天讲耶稣是救主，他必须是耶和华，因为拯救出于耶和华。其实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啊，因为他是从太初那道成为肉身的神，他继承了肉身，他又成了完全的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你一定要肯定他。如果他在人性上有不完全，他就不能充分的代表人去为人去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就必须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有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他凡事也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也有软弱，因为人的肉体里面所辖制的软弱他都有，他也会渴也会饿，魔鬼也会试探他。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